经从不记得，有一场擦肩而过，还有一场我为你死了。一出热播的剧情，万人传说，我只能在角落安静地听着。
成为票房号召51亿的黄渤，当年挤在送盒饭的车里去片场，还得跟人道谢才有座。你每往上爬一步，坏人就少一些，好人就多一些吗？如果说他以前身边有很多真坏人，现在却可能被假好人包围着。黄渤知道大家讨好崇拜的其实不过是他背后的地位或者金钱。欢迎收听境界有声，请听今天境界推文有声版文化热点栏目。黄渤，当你变强大，周围全是好人吗？作者希拉。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你之前遭受过冷遇吗？主持人问黄渤。当然有，怎么会没有？以前唱歌的时候天天去都是冷遇。之前在剧组里面，你做小演员，包括你去演各种小角色的时候，那可不是吗？谁搭理你啊？回去没车，没车等会儿吧，过一会儿车送完饭，送饭的车里面飘扬着各种味道，之后就给你送回去，那样已经不错了。现在怎么可能呢？你下来，车早就等好了。以前在剧组里面，你能碰到各式各样的人，各种小心机啊，现在身边全是好人，每一张都是洋溢的笑脸。黄老师，黄老师，你累不累？休息一会儿。黄老师，你要吃什么？喝什么？我给你拿点什么。黄老师，你太辛苦了。以前辛苦干的就是这一行，谁让你来了？谁叫你来了？在今日一篇网络爆款文章中，有人就黄渤的经历总结说，你强大的时候，世界就会对你温柔和友好，你弱的时候，遇到的坏人最多，最容易受尽委屈，四处碰壁。当我们被人欺负的时候，不是因为这个世道本身就坏，而是你所处的位置坏人最多。因此想要不被伤害，只有一条路可走，你每往上走一步，你生活里面的坏人就会少那么一些，好人就会多那么一些。当你走到足够高的高度，你会发现自己身边全是好人。当我们身处低谷时，若能不灰心丧气，反而积极进取，不失为一件好事。只是黄渤本人未必同意自己的履历被网络写手用来写出这么励志的文章。有读者在文末跟帖表示，为以后自己身边全是好人奋斗不息。也有读者霸气回复，虎落平阳被犬欺，一定要时刻保持内心强大，总有过去的那一天，我终将还是王者。那些有空码字留言的人，没有一个是大咖。当这些普通网友认同自己身边坏人多，全因你太弱，恐怕忘记了对于其他弱者而言，他们也有可能被当作坏人。这个励志观点背后的逻辑简单到粗暴的程度，它相当于认为普通人生存的地表对流层里都是坏人，而大咖们居住的平流层则到处飘荡着有道德的灵魂。 这种毫不掩饰的逻辑竟被众多生活在地表的人点赞，表明多年来人类社会视为动物丛林的社会进化论已经深入骨髓。于是国家的近代史被移居落后就要挨打盖棺定论落实到个人生活中，我们被轻视遭苦待，就是因为自己弱小，变强大就可以烦恼一扫空。人就该对自己狠一点，活该你受辱，谁叫你太弱。积极进取的精神值得鼓励，但用残酷的丛林法则为自己打气却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我们将人遭受不公的矛头指向受害者，无疑就是让弱者为加害人的错误背锅，这是一种更大的不公义。而且当我们觉得周围全是坏人或好人时，我们所谓的好坏只不过是对我好对我坏的人，是以自己作为善恶是非的标准。融入了丛林社会，结果自然就是善恶混淆，是非不分。在残酷的生存中，弱者的出路就是向上爬到食物链的顶端。且不论究竟有多少人有能力和机遇从小角色变身五十亿地走向人生巅峰，几乎真在丛林中杀出一条血路，我们同样需要反思这种残酷的丛林法则是否值得我们献身。它需要的是我们的适应，还是我们对它的改变？人类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西方有一个屠龙故事，讲的是村庄里的少年英雄一个个出门仗剑屠龙，但无人生还。后来有人悄悄尾随英雄，发现英雄用剑刺死恶龙，看着龙穴里的金银财宝，自己慢慢长出鳞片、尾巴和触角，最终变成恶龙。强者无论变得多么强大，也只是这个残酷的丛林社会的一小块拼图。我们越是在成为强者这件事上投入过多，也就越委身于丛林法则，成为丛林的共谋，从而难以带来改变。如果我们的世界果真如人所说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那么尽最大的努力去适应它，最终的结果是被残酷的丛林同化。真正能带来希望的人，一定是那些不愿意完全委身于丛林法则的人。黄渤在访谈中对成名以后的自己仍然保持一份警惕，当他说现在自己周围全是好人时，其实语带调侃。黄渤并非不知道那些一口一个黄老师辛苦的人，心里面可能正打着自己的主意。因此即使主持人一再称赞黄渤是网上的吴差评先生，黄渤也没有照单全收，反而调侃自己。天天碰到像影迷说黄渤你好帅呀，你自己要是认定这事儿，你可就真完了。你天天听到这些东西，后来你就开始质疑了，其实我跟黄晓明差不多呀。黄渤很清楚，虽然如今他不再遭受冷眼，但他面对的是另一种危机，虚假。你需要极大的自省跟自律，你知道生活实际并非你眼前这样的。换句话说，如果黄渤以前周围有很多真坏人，那现在他觉得自己周围或许更多的是假好人。假好人才是最难被识别的坏人吧。或许你落魄时的真坏人和风光时的假好人正是同一拨人。正如当初欢迎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的群众和一周后声嘶力竭地高喊钉他十字架的人是同一拨人一样，仅仅一周 同一批人对另一人的态度可以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这种180度的转变在教会也屡见不鲜。使徒雅各就在新约圣经里记下这样一幕情景：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雅各并没有让穷人认清弱肉强食的现实，努力爬到周围都是好人的地带生活，相反，他指责那些对穷人和富人区别对待的态度是错误的。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不要去接受和适应所谓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相反，还要对他有免疫力。有时结交新朋友的时候，一开始我会从衣着、打扮、言语、相貌判断对方的身份和地位。一旦有人提醒我对方是某一领域的行家高手，我心里立即肃然起敬。对弱者的轻视和对强者的敬意，其实都是基于同样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才是问题的根源。英国牧者斯托德认为，今世富足的危险之一就是自高，因为财富会让人觉得自己很重要，因而轻看别人。富足的人很容易傲慢，强调自己的社会阶层，轻视别人。之所以如此，因为财富在我们的生活中往往被高举到如同神一般的位置，我们像依靠神一样依靠金钱。若财富是我们至高的价值，那轻视贫穷、讨好富足是自然而然的。而如果整个社会都以财富为最高追求，我们就置身于以金钱为标准的丛林社会中了。因此，所谓的丛林法则，说到底就是一种偶像崇拜的价值观。我们以诸如金钱和地位等有限的事物作为衡量人生价值、获得安全感的保证。黄渤或许也有同样的发现，如今周围的好人其实并不是在恭维他这个人。无论冷遇也好，热遇也罢，大家讨好崇拜的其实不过是他背后的地位或者金钱。当我们以财富、地位、权势作为崇拜对象，立即就将人分门别类，对一些人可以横眉冷眼，对另一些人则曲意奉承。桑德尔在《金钱不能买什么》一书中提到，当代人几乎概莫能外地处于金钱的阴影之中。随着金钱能够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多，不仅是一般日用品，甚至政治影响力、良好的医疗保健、安全的居住环境、优质的教育都待价而沽，人自己身上也不可避免地被贴上了价签。市场和市场的价值观渐渐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主宰了我们的生活。买卖的逻辑不再只适用于各种商品，而是越来越主宰着我们的整个生活。现在到了我们追问自己是否要过这种生活的时候了。也就是说，在我们企图适应丛林社会的游戏规则向上拼杀之前，其实有必要首先对这种残酷的规则提出质疑。从某个角度来说，无论我们在丛林社会的食物链中居于何种高位，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弱者。巴克深谙这一点，他在《软弱之道》中将软弱定义为不足够、不充分的状态。软弱让我们无法达到我们渴望达到的境地和目标。身体的软弱、健康问题、能力不足、记忆力不够、 性格缺陷都是软弱的不同表现，这会令人产生自卑感、无价值感和无用感，随之而来的则是低落和沮丧。所有人都渴望自己因强大和出色而被人艳羡，一旦发现这一愿望无法达成，就会觉得自己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并在心中埋下苦毒的种子。众所周知，耶稣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他没有属于自己的婴儿房，在马棚里咕咕坠地，他没有显赫的背景，即便他是古时王室的后代，但早已是昨日黄花。后来他教导人时，还常常被人讥笑出身卑贱，只不过是一个乡下木匠的儿子。耶稣坦然接受自己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丝毫没有要自我立志出人头地的打算。当众人看见耶稣屡屡彰显神迹，于是一起谋划着要给耶稣黄袍加身，这可能是耶稣最接近人生巅峰的时候。他即将按照人类社会的标准成为一个成功人士，而他周围那些坏人即将为自己曾经说过耶稣的坏话而后悔。如果耶稣接受了众人的推举，此后他的身边也都会是好人了。不过耶稣却拒绝称王，悄悄退去了。他继续活在坏人中间，继续接受人的羞辱和弃绝，直到最后他在人的戏弄和鞭打中被赤身裸体地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甘愿做丛林法则的牺牲品，从而彻底显明这个法则的罪恶本质，并证明丛林法则的彻底失败。耶稣所受到的冷遇和羞辱远远超过成名之前的黄渤。当耶稣提前告诉门徒他即将屈辱的死亡时，有门徒想要阻止他，耶稣转身说：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人有人的法则，神有神的法则。人将软弱、贫穷、冷遇和羞辱视为唯恐避之不及的事，但在神的法则中却可能呈现完全相反的样貌。在耶稣眼中，遵循神的法则远远比适应丛林法则重要得多。耶稣与丛林法则逆向而行，他原本在远高于平流层的高天之上，却逆行进入地表，成为有血肉之躯的人，而且还是人下之人，受众人唾弃。在耶稣的下降中，上帝自己成了弱者中的一员，因此弱者不再是强者轻蔑乃至鱼肉的对象，而是被拥抱、关怀和爱的对象。借此弱者被提升了，而强者被降卑了。因此，过高品质的生活不是基督的呼召，也不是我们这些21世纪信徒的呼召。对所有基督徒而言，更可能的反倒是，我们越跟随主，上帝越会让我们体会软弱和痛苦，好让我们学会，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软弱时，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主里刚强。这是我们能够过出别样人生的希望所在。在被耶稣基督以自己为代价颠覆更新后的社群文化中，我们可以不再依靠财富地位，因为无论弱者还是强者，都找回了我们最本质的也是最重要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如同保罗所说的，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春天种下一朵微笑的花，结下一粒种子等它发芽，勤劳的人用汗水浇灌着它，结下一粒种子也是果实。盛夏，跋涉的人会往哪家天涯？有人在婴儿降生的哭泣里满怀欢喜，有人在逝者的笑容里泪如雨下。生命的狮子有时会割了你的脚，数一数伤口还有多少个骄傲，一百年很长很长，很短很短，短得像呼吸，长得像拥抱。生命的狮子有时会割了你的脚，数一数伤口还有多少个骄傲，一百年很长很长，短得像呼吸。